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陈小平。微博热搜普京万字讲话全文呢，在24小时以内获得了11亿次的浏览量。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宣布向乌克兰派兵的视频的讲话呢，在中国的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赢得了230万多次的赞。相比之下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民众发表的视频讲话呢，微博上却很难找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一事件中的咏俄贬乌的现象呢，在当下中国民间舆论场呢，是令人炫目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呢，在社交媒体大赞普京大帝的时刻呢，有影星袁立、柯南、舞蹈家金星、科学家聂圣泽、诗人余秀华和律师叶文心等以个人名义出来抨击俄罗斯的入侵，也有来自中国五所大学五位教授公开声明反对不义战争。而最大规模的反战声明呢，来自中国各高校130多人的一个联署。为什么在世界舆论都谴责俄罗斯侵略的情况之下呢，中国民间舆论会出现这样一种挺俄国侵略的现象？在中国，嗓门高的普京粉和看起来居于少数的反战的声音呢，谁才是真正代表中国多数真实民意的声音？最后呢，我们要关注在中国这个难以进行正常民意观察的特殊国家，如何在类似俄罗斯入侵这样的公共事件中呢，避开民意陷阱，发现真实的民意。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呢，是我们的杨建立博士。杨建立，你好。
小平好，大家好。
杨建立博士呢，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始人。那么第二位呢，是我们的吴强博士。吴强博士好。
小平好，杨建立博士好，各位观众好。
以往我跟吴强啊在民进做节目，那么今天我是第一次跟吴强博士呢在美国之音做节目。吴强博士呢是政治学博士，是独立政治顾问，很高兴啊第一次请到他来美国之音参加时事大家谈。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吴强博士啊，在世界舆论谴责俄罗斯入侵啊，那么最新的这个新闻就是联合国大会第41次紧急会议啊谴责俄罗斯侵犯，那么呢，有141个国家投了赞成票，啊，这足够代表大多数。但是呢，中国却会出现咏俄贬乌的这种现象，为什么会这样？
那中国这个咏俄贬乌，其实从战争爆发第一天，外交部的发言人到现在的基本的一个措辞，都能够表明这一点，就是拒绝谴责这样一场公然的、直接的、明显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一个侵略，为侵略，为入侵。当然，另外一方面也在这个无关痛痒的说要这个关注一个国家的主权完整、领土完整等等，但是这些毫无很相当苍白啊，毫无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态度，其实在助长、在鼓励中国国内的民众的一个站队。中国国内民众实际上站队从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开始了，都在为这场战争在热身、在叫好。那么也在当局的鼓动之下，就看到当局的鼓动之下，那么现在中国的网民、中国的普通人，我相信我自己的观察，都是普遍的是一种，或者说大多数是一种所谓的拥俄反乌的一种态度，基本上是站在，这个拥护这场入侵。其次是，我最近的观察，我昨天还去开的会，他们似乎不在乎这场战争的正义性与否的问题，他们在反对这场战争的用道义的标准、用正义的标准、用联合国宪章标准去衡量它。然后我还看到，更重要的是，在这么一个拥俄反乌的背后，这个民族主义情绪背后，实际上是中国过去10年以来的民族主义在迭代升级背后所支撑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一个反美主义。中国的公众， 我自己观察，我认为其实真的是大多数的民意，很不幸是大多数民意，他们是以反美主义的角度来评判这场战争，评判这场战争的起因、正义性，以及他们中国人应该站在什么样的一个立场上来考虑这场战争，考虑所谓的国家利益，考虑他们个人的利益等等等等。那么这是我现在的观察。
好了，我们这个吴强博士强调的很关键一点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啊，然后呢对大众的啊评价这场战争的这种影响。那么我看到纽约时报也在分析这样一个现象啊，为什么中国网民支持普京和他的战争？那里面提到啊，中国这个在习近平的引导下呢，外交上采取了更加对抗性的立场啊，他们塑造了一代网络的战士啊，那么这些小网红啊，从战狼那儿得到了启迪，所以我想问呢，今天这个结果是不是正好是中国政府教育的和他们希望的这个结果？杨建立博士你怎么看？
好，显然中国网民的表现，它的背后的思想基础就是民族主义，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民族主义在中国一向比较这个强啊，在任何时期，哪怕就是在文革时期，你看文革时期的很多表达的话，公开表的话，有很多民族主义的东西，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虽然他讲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但是民族主义是非常强的。到了这个六四以后，实际上那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那个转折点呢，使得民族主义在中国有新的发展。六四产生了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共产党以前的意识形态已经没有破产了，已经破产了，没人相信了，共产党本人也不相信，但是取而代之的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成为共产党支撑自己政权的两大来源之一，其中一个是当然就是快速的经济发展，另外从意识形态上就是民族主义。所以在过去的三十年来，共产党对民族主义的实行这个洗脑教育啊，同时封闭信息，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对这一代人和这两代人的教育还是起到了一个作用的，这就是打下了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底色。但是最近几年这个民族主义发生了一种变异，这个变异刚才这个吴强博士已经提到了，就是当这个胡温结束了他的统治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已经可以说发展走到了顶峰，中国已经崛起了，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感觉到中国崛起了。这时候习近平当政以后啊，带动了一个新的对国际这个格局的一个看法，就觉得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中国应该在国际这个格局中起到不仅仅是一个加入的这个这么一个角色，而且要主导，要制定规则这么个角色。所以中国朝野不仅仅是政府，那些老百姓这个自信心过分的这个膨胀，然后看世界的眼光就不一样了。这时候中国的崛起恰恰遇到了一个阻力，这个阻力就是美国啊。美国无论是因为从经济发展军事竞赛，还是从价值冲突的角度，对中国的都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一种这个对抗和钳制，这是事实。但是这样的一种以价值为基础的，包括经济上的一种竞争和军事上的一种对抗的话，被共产党完全解释成这个美国要压制中国的崛起，而在相当程度上被民众所接受。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国的民主主义就赤裸裸的表现为反美主义，就刚才吴强已经这博士已经讲到了。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普京。普京在过去的三十年来啊，由于想改变冷战以后所改变的那种世界格局给俄国带来的那种局面，不断的想找机会挑战美国和挑战这个格局。所以有人说习近平被普京给涮了，我就不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实际上这个习近平想的更远更大。这时候正好一个普京出现了，所以普京可以在为他重新来输或者说这个主导世界格局做炮灰，他非常好的利用了这个炮灰。而这个炮灰一旦被利用以后，你看中国的政府的观点从战争以后基本上没什么改变，有人说他在做微妙的改变，因为他还不能够确定输赢，他仍然认为普京在做炮灰的这个角色还没有 完全的发挥到这个最精致，所以还在推动。所以我认为这是习近平政权所预谋的一种新的格局的一种结合，和普京这种结合。而民众在这个时候呢，认为普京可以帮助中国来打击一个压制中国崛起的那么一个强权，那就是美国。所以呢，这时候就出现了民众来支持，普京来侵略这个什么乌克兰的这种事，这种民意。
普京现象啊，我一会儿还要问杨博士，但是我先问吴博士这个问题，就是你们两位现在都谈了民族主义在这个啊拥俄的这个立场中的影响。那么中国有一位作者就写手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民族主义和大国博弈的宏大叙述已经把中国人最后一点人性给榨干了。吴博士，你认不认同这种尖锐的批评？
人性榨干确实不好说，但是对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讲，他们的人性的考量里面并不包含对国际关系、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安全、自由这些考量。他们对这些现代的人性，超出这个吃喝拉撒、超出感情、爱情之外的这些人性、家庭等等，超出这些东西，他们毫无，在我看起来，这个认知是很薄弱的。那么，某种意义上讲，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对国际关系、对全球化的认知，很难用人性来考量它，来衡量它。那么我们只能说，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这个对国际秩序、对一个国家的主权互不侵犯这些基本的东西，他们是缺乏常识的。而且这个缺乏常识在过去的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头被扭曲到一种从上而下的以及从下而上的双方相结合的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一种狂热感受当中。这种狂热是一种沙文主义的，对中国的外交官、对中国的这个很多政治精英来讲，现在已经赤裸裸的可以在谈乌克兰是个小国，那么在任何问题上都可以大国小国来衡量来计算，没有任何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而且没有任何的这种道德的标准。那对普通人来讲，这种沙文主义甚至体现在我们说对待妇女儿童、对待弱势群体，在中国社会所实行的所普遍的一种丛林法则，他们都很认可，对国际社会他们也认为也是应该是事实上也保持的丛林法则，那就按丛林法则去做。这种丛林法则我觉得才是中国人从上而下最普遍的一种伦理、一种价值观。那么在这情况下，如果说丛林法则都成为中国人普遍接受的一种伦理，我不认为在人性层面上去谈论还有什么意义。好，
谢谢啊。那么刚才杨博士点到了这个普京现象的问题，那么我在中国的微博上啊，我也去搜了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这么说啊，普京呢燃烧着自己的全部拯救俄罗斯。那么一位在乌克兰的中国人呢啊，在这个生命的这样一种呐喊之中呢，他说啊，中国这些人比俄国人还爱这个，还支持普京。那么在美国这边呢，我就看到有一位中国的这个网友啊，流水先生呢，他说跟中国人崇拜流氓的政治传统吻合，他们往往把没有底线、不守规矩的流氓视为英雄。那么这样一种观点解释啊，普京在中国粉丝如此多啊，理由够不够？
我觉得这是任何一种解释都是一方面的原因，不能成为全部。包括中国文化崇尚流氓和这个欧洲的这种流氓啊，这个普京这种流氓的一种合流，这个都有啊，都有。但是我觉得主要的还是它的构成之所以造成今天的民意，还主要是因为大家民众啊，在共产党的洗脑之下的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美国给压制的，而不能够崛起。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呢，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个心理。这个心理是什么呢？虽然美国压制我们不能崛起，我和你美国全面的冷战实际上不敢。你看这个习近平最近几年包括他的外交的战狼外交虽然非常的恶劣，但是他一直避免 冷战这件事，一直讲不能再有新的冷战等等，实际上他是怕和美国全面对抗的。而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普京，恰恰符合他们的需求，这时候也符合中国官方的需求，也符合中国民众的这种需求，再加上啊很多人分析的那种文化背景，我觉得是这个是这个原因。我觉得有两，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有两个大家一直讲的结论我是不能够接受的，刚才我已经否定了一个，说是习近平被普京给涮了，这个我刚才讲为什么不是这个样子啊。另外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因为普京受到一些安全的威胁了，被逼到墙角了才这样干。大家想一想，我一直在问美国人一个问题，最近参加讨论，我就说在这个战争之前，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有任何一个国家要武装进攻他们吗？没有啊，谁也不会说去要去打俄罗斯去，去打中国去，没有这种所谓的安全的顾虑，只不过就是你的野心，认为我的影响圈小了，或者说我的周围的一些国家的这个民主化的现实，造成了俄国本身可能民众要夺取你的政权，或改变你政权的性质，这本身一直是他的一个噩梦，这才造成他今天的一个行为。说他哦，俄国谁会去攻击俄国？俄罗那个乌克兰加入不加入这个北约，会有人能改变一个没有任何国家会攻击俄国的这个事实吗？不会的嘛。所以，我认为这个迷思，这个所谓的结论，我也是不能接受的啊。
两个结论啊，你都不接受啊？
都不接受。
普京啊，摆了习近平一套，你不接受、啊？
对，
俄罗斯因为安全受到威胁，发动这场战争啊，这个结论你也不接受？好，
哪有什么安全威胁、啊？根本没有。
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吴强博士啊，你上面讲到，很不幸啊，中国的大众多数民意啊，是以反美来评价这场战争的性质啊，这个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啊，有影星袁立啊、柯南啊、舞蹈家金星、科学家聂胜哲、诗人余秀华和律师燕文新这样的啊个人站出来抨击这场侵略战争，也有五个大学教授出来说话，还有100多个人集体签名啊。他们在声音上看似少数人的声音，但是呢，根据最近啊这个斯坦福大学和美国的一家智库的研究呢，是吧，沉默的自由派思想倾向的大多数这么一个观点。就是大家这个时候他不来讲，这些人都处于沉默之中，那么可不可以认为这些人他们站出来说话代表了这些的沉默的大多数？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呢，那些喧嚣的普京粉啊就不见得是这场舆论中的真正的民意的多数。吴强博士。
那篇研究，斯坦福那个研究其实是有前提的，他这个结论是有个限制，就是指的是沉默的自由主义的大多数。那么它实际上它对应的中国社会群体或者社会阶层，它对应的是中国的新中产阶级为主的，或者是中国的社会精英。我们说的不是政治精英，不是说官僚，当然现在我们所谈的可能也把官僚群体也包括进来。那么这是主要还是指的中国的社会精英，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新中产阶级，我觉得这部分人才是这个沉默的大多数，也就是这一次出来发声的这些人背后所对应的人群，袁立啊、燕文新啊、若干的大学的历史教授，以及几所大学的校友啊，中国的精英大学的校友联署，那么这是中国的社会精英，他们觉得一种，就像我这几天感受到的一种羞耻的感觉。这羞耻感觉是两方面的，对中国政府在这个事情上的一个基本的站位的一种羞耻感，对很多的这个不叫网红，叫做小粉红，以及他们所看到很多底层人民对这个事情所表现出的一种亢奋，就是支持俄罗斯的这种亢奋。这种亢奋在战争爆发头一天，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是很明显的，在社交媒体，比如说在一些军事论坛、在足球论坛， 在时事论坛，在这个哔哩哔哩这种视频的网站上面，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亢奋。那对社会精英，当然是我们指的是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这些社会精英来讲，他们感到一种羞耻感。这个羞耻感，我觉得是今年以来的第二个很强的羞耻感。因为上一次是在冬奥会期间，冬奥会之前，我们知道徐州丰县的这么一个锁链女啊，一个30多岁的，可能来自四川，可能来自云南的一个妇女，被铐在锁链上，是8个孩子或者7个孩子的母亲，这样一种情形，这样一种在地窖在锁链里面这种妇女的这种惨状，而且背后所代表的可能每年几十万，或者是过去可能有几百万的妇女都被处在这样一种拐卖的状态，而没有任何的改变，却被中国的崛起、被扶贫、被这些叙事所掩盖，感到一种羞耻感。这个羞耻感在今年第二次被刺激、被激发出来。我觉得中国社会的社会今年这种羞耻感是特别的强烈。我觉得是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在这意义上讲，这种沉默的大多数已经不再沉默了，其实他们只是通过少数人，那发声的人其实在起着一种民意的代表，尽管这个社会精英在中国我相信并不是大多数，在中国的社会的构成里头。好，
这是有趣的解读啊。第二次啊被刺激出来的一种羞耻感啊，这种羞耻感呢来自于这些啊站出来发声的这一些人。那么我们刚才提到斯坦福那个啊和美国智库的研究，那么这里头提到就中国人啊都是很爱国的，也讲这个城市的中产阶级和有自由化倾向的这么一些沉默的大多数，但是呢他们反对战争。那么杨坚立博士啊，你认为这样一种反战的声音和那些喧嚣的支持普京侵略战争的这种声音两相相比较，你觉得哪个是最真实的中国声音？
我觉得两个都是真实的中国声音，
都是
中国本身就是相当复杂的。那我现在没办法判断哪个声音，更大，哪个人数更多。但是这两种声音都是中国的真实存在，这才能更好的来描述现在的中国啊。那这个每一个发出声音的人，无论你是发出这个反战还是拥战的声音的人，实际上都看着局势的变化在变化，对吧？包括美国还有西方这些国家，这些大强国也是随着局势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态度。那我们要再回到习近平的算计上来看，他所想到的，实际上如果你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你也可以想到，就是说普京如果迅速的能够占领乌克兰，包括美国及欧洲的这所有国家只能坐下来和他谈，那就会在他占领了乌克兰的这个前提之下来谈，那当然就是对俄国是有利的。那这是我美国及欧洲的国家肯定都做出非常多的让步，这个时候就为中国带来非常好的一种这个世界格局。这个格局就是说我欧洲的格局改变了，那我下面亚洲的格局可能随之而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对，这是他算计的一种方向。而美国还有欧洲的很多国家很可能就在普京迅速的占领了乌克兰以后会做相当程度上的妥协，这个也是一个现实。但是我这边必须要提出来的就是，是乌克兰人改变了这种局面，如果没有乌克兰的勇敢的捍卫自己的国土，在改变了这个局势的话，真正的让普京得逞了，世界的格局可能就要改变。而正因为这个世界格局改变了，每个人发言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有一些藏在心里边的良心就会激发出来了，因为他觉得这时候发音可能有希望了。同样的，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支持这时候有希望了，所以大家都加入了，这局面就发生了改变。所以我们说普京一定是要完蛋的，而习近平也得到了一个教训。我敢下这种结论，就是因为有乌克兰的人民勇敢的，还有他在他的总统的领导之下改变了这种局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看看俄国人的发言， 非常重要。俄国比我们中国人可能更加关切这场战争。我认识很多俄国的异议人士，有一位俄国的异议人士，他讲，他说乌克兰不是为乌克兰而战，为我们俄罗斯而战，因为我们的异议人士，我们的俄国人民在国内或者不能形成反对普京的力量，或者没有勇气来反对普京，而乌克兰的这个卫国战争给我们带来这种勇气，它是为我们而战，而且它不仅是保卫了欧洲，而且是保卫了世界，它保卫了自由民主的世界格局，这种秩序。所以我在这要强调的一个是，我们不能够小看乌克兰人所做的这个贡献啊，怎么赞扬他们都不为过。那另外我们要同时注意到，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方的国家，还有我们中国的一些民众，他实际上都有一个势力的计算在里边，根据不同的形式去发言。我相信中国有良心的人大有所在，但是一个是因为恐惧可能发出来声音，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发这个音有什么用，当他发现我这个声音可能会有用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出来发声。
这个杨坚立博士刚才他认为这个拥战的声音和反战的声音呢，都是中国的真实的存在。那么我问这个吴强博士，你研究政治学的啊，有一种声音可不可以认为是乌合之众的声音？就像这个萨勒姆倒台以前，他当选总统是100%的选票啊，一夜之间这个政权就颠覆了，看不到100%的这种拥护他的民意。那么还有一种声音呢，就像那种比较持续性的价值是连贯性的那一种声音，是不是时间改变的那一种声音？吴强博士你怎么看？
我觉得确实不应该用简单的乌合之众这个概念来形容现在拥护这场战争的中国民众的这种表达，这种声音，他们当然是被有意的洗脑灌输引导但是乌合之众我觉得不是太恰当，用民粹主义可能更适合一点，他们就是在继续的，对，用民粹主义可能更合适一些，他们在继续的过去十年那种不断强化的反公共知识分子反制反日啊，甚至还有反韩，他们反所有这些东西，然后现在过去几年是很强烈的反美，而且在反美的这么一个民粹主义的一个心态的养成、心理结构的培养的过程当中，他们把这次的战争，我自己的观察，把这次的战争是看作了朝鲜战争的翻版。过去几年，中国拍了很多的朝鲜战争电影，票房也很高，票房甚至创了中国自己的票房的记录啊。一个朝鲜战争长津湖电影可以票房50几亿人民币，买票进场的这些人，你当然你说他乌合之众，但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那重要的就是这种民粹主义的一个反美情绪在培养，而且在这个过去战争爆发之后，他们把这个朝鲜战争和这场俄乌战争置换过来，认为俄罗斯人、俄国人、普京现在在扮演中国当年朝鲜战争所扮演的类似的角色，一个就像建立博士刚刚所说的炮灰的角色，他们现在在做这样一种中国普通人在做这样一种构想，特别有意思。
好了，这个最后一个问题问杨建立博士啊，你大概就是30秒了，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啊，怎么样的去发现啊我们观察家的最真实的中国民意？
我觉得真实的民意实际上通过这一次已经基本上能够展现出来了。我觉得只要有空间发声，我们就看到一种被大家忽略的那种民意。我不知道哪一种民意是人数更多，但是我知道只有一种民意到最后才有生命力，那就是我们看到这种良心的一种发现，这种良心的声音它是具有生命力的，而且希望就在这个地方。
好，感谢我们的吴强博士，也感谢我们的杨建立博士，两位嘉宾呢今天在美国之音的发言，上述观点呢都只代表他们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谢谢大家观看我们的节目。